我前几天在一个视频里面看到，就像一个公寓，有3层楼，新在盖的，那新房子那个木板都是有一些贴的绿色的纸啊，那黄色的，它整个都还在盖，盖的还没好，那形都已经好了，窗户也装了。远远的我就视频上面看到一个3楼的阳台还没有做栏杆的，还没有遮起来，有一个工人。戴着那个帽子，好像一副工程指挥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然后呢，2楼开始起火，火灾冒烟，烧到2楼，但是3楼呢都是一片白烟。你知道烧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会变成火嘛，对不对？哎，高温到一定的程度，那个镜头就是看到那一个人，就像我这样站在外面，好像你们家里窗户外面的一个 balcony，就是一个出来的阳台，在那边没有遮，大概这么宽而已，这么宽。他就站在那里，很无助的就看看后面，然后只能期待远方，因为我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远方他在看什么，我只看到那个火从2楼一直烧，然后呢，慢慢那个新装的窗户也掉下来了，往里面掉。然后呢，那一个人呢，就是怕嘛，他就往前站。可是没有几秒钟，那个2楼烧到3楼，火也已经烧上来了。你会听到很多人在尖叫，因为那个人根本不能做什么，他只能等，等人家来救他。第二条路就是直接跳下去，那个不会是什么好的结果。随着每一秒，那个火烧得很快，很快3楼就已经跟2楼，我们刚刚大概10秒钟前看的是一片火海，尖叫声不断。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在它的尽头的不远处呢，已经有一辆就是那个消防车已经来了，消防梯已经伸出来了，可是还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紧张，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有人要来救了，可是能不能开快一点呢？他又不是飞机，就是那时候觉得你那个消防车怎么那么慢呢？怎么搞死人呢？他等在那里已经快烧死了，你还其实他已经开很快，他也不能开太快，对不对？就那么快，你就看到那一个工人在那里是很无助的。我不晓得他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完全没有办法救他自己，他只能期待那个消防车快一点，快一点。可是你就看呐、啊，那个墙一面一面倒下来，快要压到他了。所以把速度调快一点呢、啊，那个荧幕往前调好了。快到的时候是那一个人呢，趴在那个梯子啊，趴在那个梯子抓住的时候，那个梯子把他缩回来，后面那个墙也跟着下来了，整个都倒下来了，烧光了。弟兄姐妹，我就想到人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一个世界当中，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所说的，我们是需要被得救的一群，因为神不要我们每一个人沉沦，他要每一个人都怎样，都得救。但是你要知道，在灵性上，在永恒的生命上面，能够得着神的赦免，就像那一个工人一样站在那里，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对吧？他其实也是在那里等待救援。我们今天每一个等待救援的，比他好的一点是怎样？我们必定得救。他还不晓得那个车子会不会瞬间会不会马上伸到他的面前，他可以爬过去，不会被那个火烧的这个墙壁呢给他压死烧死。我们的得救是确定的，我们不只是期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是命令，是一定会得救的。在哪里？在于我们内心的相信。所以今天罗马书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要讲的第一点。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要放手，全然的交给这一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要明白第一点：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就是天天的来献上为祭，把自己全然的献上。首先，我们来讲认识一下献祭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在以前，献祭就是为了我们人的过犯跟我们的罪呢，我们抓动物来，我们买一只 羊或是山羊呢，把它杀了，然后呢，血淋淋的把它放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这样子呢，神赦罪，赦免我们的过犯。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献祭呢，是要拿动物来的，然后呢，我们要常常去做，为了希望我们这样做呢，上帝会赦免我们。但是在不确定里面，天天的去做这些事。然而呢，今天这个献祭呢，是要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神呢，他是恩典慈爱的神。我们天天的献上自己，是把我们自己的全人，从里到外，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有一点，我们如果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比我们有智慧，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相信圣经所面所说的每一个部分，他所说的，他对我们所应许的。我们不是打开说哦，这个你知道吗？以前我那个我奶奶她身体不太好，可是呢，我叫我妈去中药店买药回来，我妈都要先打开，然后我奶奶就打开，她就说：“哎，这个不行，这个吃的会怎样？这个菜燥热，这个菜温，人家变成她自己当医生，然后把这个拿掉，这个拿掉呢，好，剩下的叫我妈妈拿去煎药，自己当医生。”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难免在信仰上，我们也会，哎呀，这个我觉得可以，这个哎，这个不一定要这样子啊，你知道吗？其实现在世代已经这样，所以这一条删掉，这一条可以接受。我们自己也做起医生来了，我们自己做自己的救主了。我们选择性的去相信这一位我们说的创造天地的神。我们觉得这个他可能可以做，这个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可能需要他，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所以呢，这里要我们献上自己为祭，成为活祭，是把自己呢献给神，是持续不断的，是天天的，是每一天从里到外的。我们就好像如同死了的人一样，好像已死的。因为献祭呢，当然就是你知道，在那个旧约的时代，当然那个动物就是活的，但是你要就是杀了它，然后放在祭坛，不是烧掉呢，就是直接你知道吗，就献给神了。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这种献祭呢是毫无保留的。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献祭，就是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是被神所造的，他是全能的造物主，他是全知全能，有恩典慈爱有智慧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当毫无保留的把我们每一个部分，生命的每一部分都交给他？我们不再用自己来做决定了，我们一切呢以神为中心来过日子，我们以他的喜乐为喜乐，我们要来怎么讲，说是取悦神的喜乐，让他能够因着我们的顺服而得着喜悦，悦纳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天的不断的毫无保留的，我们呢把自己如同祭坛上的祭物一样，就献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如果相信他的主权，我们就当把我们的部分完全交给他，这叫做委身，这叫做全然的降服跟完全的信靠。在1930年呢，那个时代其实做海外宣教是很难的，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地区对这一个宣教士都有很多的负面的这一个反应。那个时候呢，在30年代有一个16、17岁的女生，我之前也许跟你们讲过了，她呢，她去听了一场布道会，她决定她一生要奉献给上帝，她要去亚洲。一个美国西方的女子，16、17岁的高中生，她决定她一生呢要交给上帝，要做宣教士，而且要去亚洲，她完全不懂的文化跟语言。然后呢，她就跟上帝祷告， 然后他也去了，一定要受一些他被通知嘛，你要受一些神学圣经的课程的教育，还有这跨文化的这个训练，对不对？还有种种的怎么样传福音，很多的训练。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单身的女子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那个总会不会批准的，你一定要有什么，要有先生，是要已婚的，要有丈夫。所以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把我的全人都交给你，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你，我只有独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什么？就是要赐给我一个先生，所以要有丈夫。好，这个高中毕业他就去念那个神学院啊，神学院装备嘛，随着日子这样过，有一天总是会毕业了嘛。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他毕业的那个时候，没有合适的男朋友，也当然就没有先生。他想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没关系，我继续等。然后他也很有耐心，再继续念研究所，念那个神学研究所。在这两年过程，每天这样子也是这样祷告期待，一直快要到毕业典礼的前一天的晚上。你们这时候可能想说，有一个人忽然撞到他，然后两个人头抬起来，准备要捡东西，头抬起来，哇，惺惺相惜，不是这样子。一直要到毕业典礼的前一天的晚上，仍然没有男朋友，也没有适合的对象。那一天晚上，他成了一个内心充满苦毒、哀怨、生气，对上帝生气的一个女子。他觉得说：神啊，我给你所有的东西，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我决定要去，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你看我什么都做了，我还去上神学院，我为了要等那个先生的出现，我还继续念研究所。神啊，你怎么可以把我的生活搞成这样子呢？我没有求别的，我只求你要给我一个先生。就在那一刻，那一个神学生，那一个要去做宣教士奉献给上帝的那一位神学生，他发现了其实他是自己想好了一个计划，然后呢希望神呢要来成就他，来 support 他，因为他觉得他值得，他配得。神如果没有这样做，你看我这么乖，我该做的都做了，神欠我的。那一天他才发现了，最终在信仰里面最根深蒂固的一件事，就是他发现其实他并没有放手，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全然的交给上帝，因此他自己牢牢的握住他的人生的方向盘，只是让上帝坐在他后面，以备不时之需的时候把上帝请出来，把他推他一把。他是没有自由的，他在这个信仰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原来他发现他好像是在控制这一位上帝，在左右这一位上帝。所以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爱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全然的百分之百放手，让他来主导你的人生，对吧？如果你信，如果你信一到十一章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虽然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神仍然派他的独生子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孕育了上帝美好的神性，使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是圣洁的。不是献的祭呢，不是那个我们说 leftover， 你们知道吗？这吃东西吃剩的，有没有人说去献祭，把家里那一些缺腿的，或是受伤的羊，或是山羊羔，把那一些抓来献给上帝？有。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以色列的百姓把家里那个不是最肥的，是那种最残缺的，生出来四肢不全的，把那个这个拿去祭坛好了，因为这一只是我们不要的。甚至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是把家里不要的东西拿到教会去，不是把最好的献上。你看这个一个观念会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对于教会、对于团契、 对于我们这个信仰，甚至对于你每一天生活，你在工作，那个是整个从内到外影响你这一个人跟你家里的关系，以及你对未来将来的认定。一个全然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我如果相信，我完全信靠的话，那我在这里，我就是属于你的。你是全能的造物主，全能的上帝，那我把我的一生交给你。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是多少有这种想法？觉得这个男的可靠，觉得这个女的很温柔，很顺服，你觉得这个男的非常有肩膀可以让你依靠，什么事情好像他讲了就笃定就好了，所以我就愿意把我的一生彼此交托了。今天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告诉我们，就像那个女孩子一样，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追求者。英文这个 worship 呢，这个崇拜这两个字呢，其实呢翻译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 serve， 就是服务，就是追求特定的东西，取悦特定的对象。每一个人的一生不是都在追求人是特定的人事物吗？也许是目标，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对一个美好婚姻的憧憬，也许是对一个真正的你。你不追求别人，有的时候没有，我都不追求别人，我只追求我自己，自己做好就好了。有时候不管是追求别人、追求自己，或是你的事业，或是家庭的一个特定的一种美好的印象，当那个印象没有办法形成的时候，当那个图像跟你的图像不 match 不一致的时候，当那一件事情跟你所付出预期的期待的结果没有成为一样的时候，你就崩溃了。因为你的 worship， 你的 worship 的对象已经使你破灭了。因为它是你的人生，它是你认为你的价值。那一个女生也是觉得，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如果有一个先生，我就可以一起去宣教，我就可以去荣耀上帝，我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都是我可以。他忽略了人的一生，不管你的能力如何，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今天真正能够成就你在未来甚至将来永生的国度里面，从现在到永远的，是那一位永活的上帝，永远的上帝。在过去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或许看到摩西，哦，他可以呼风唤雨，对不对？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事，他可以带领百万的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多么壮观的奇迹神迹啊！而很多人的焦点，世界的焦点，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都看到的是摩西。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摩西背后的那一位上帝。若是没有那一位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若不是这一位上帝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赦免赏赐给一切愿意寻求相信他的人，我们不会在这里有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永生，而且我们会成为神的儿女。这些事情跟我们一点都不会有关系的。如果很多人讲的基督教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我曾经听人有这样说，有一些人觉得他应该这样就这样，好事要好结果，坏人要有坏的结果。如果我们都这样黑白，都是完全照着法令、照着律法来规定，完全没有恩典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讲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就是照事办事啊。你今天有文件来我就做，没有的话就你迟到了就不能进来，我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中间地带，对吧？犯了罪就是永远的永火里面，不会有永生，我可以照这样来做，对吧？然而神把恩典却留给我们，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就像 Andy 所说的，那是我们本来就有的，然而恩典是我们本来没有的，神愿意赐给我们。所以第二点我要来讲的，除了第一点，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就是天天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就像死了的人一样， 我们不是去掌握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全然的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上帝的面前，放在他的祭坛里面，使他完完全全的拥有我们，从里到外。因此，这样的献祭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成为在神的面前一个活祭，全然的信靠，全然的委身。第二点，基督徒的生命的彰显。基督徒生命的彰显，靠什么来彰显？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罗马书写的时代的背景是在希腊化文化的背景里面。你知道希腊很多哲学家，对不对？讲的都是形而上的，不讲肉体，因为肉体是丑陋的，是污秽的。我们讲灵性，所以他们讲了很多的思想，我思故我在，我讲了很多的思想灵性的升华。然而，你知道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思想，它不能有任何的彰显吗？它透过什么彰显？透过我们的身体，对吧？只有你身体行出来的，人家才知道哦，原来他的罪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这个特质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彰显，就是透过身体，从里到外，我们能够献上自己为祭，就是透过我们生命特质的彰显。不管你是你的隐私的，是公众的，是内在的，是外在的，是你自己才拥有的，还是别人所知道的，这些隐而未现从里到外的部分，我们都把我们这样的身体全然的献上，完全的交托在主的面前，是一种不断不断天天的更新。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能够这样的献祭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他第二节说什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基督徒最大最大的一个特质，在改变的过程中，在生命的彰显过程中，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彰显。透过什么？透过内在生命的心思意念，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在内心里面的心灵，使我们可以不断的彰显基督的生命。不是我们要哦，我们要按表操课，记得每天早上要做什么事，晚上做什么事，礼拜五做什么，礼拜六做什么，礼拜天去教会做什么。你记得这一些，好像我们在做这个每天要做的 to do list 一样，就是每一个哦，这个我 check， 这个我 check。你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每一天按表操课。你即使可以一天，你可以一个礼拜，你没有办法一年、十年都照着每一件事去做，对吧？每一个都 check， 这样子像就像一个人被关在牢里，脚也脚镣，手也手铐，你没有自由的，你拥有的只有扛着责任、责任再责任，不断的责任。当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恩典出来的时候，那种只有责任挂在身上，我们早晚崩溃的，这个人生不会是美好。只有神恩典的雨水，恩典在恩上加恩，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品尝了恩典的美味，我们的生命愿意开始改变，是因为我们没有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是因为我们是甘心乐意的献上的。这一点就领到了下面一个第三点，基督徒能够完全的放手，是因为基督徒的生命的动力，什么动力？活在主的爱里面。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那个力量、那个动力。不仅是众人看得到的时候，你会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你希望讨神喜悦。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独居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你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你仍然会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在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力量核心是来自于神同在、圣灵的喜乐。当这样子源源不断的溢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喜乐从我们内心里面涌流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全然的委身，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献上的时候。 这个活祭是活生生的，是每一天的，是每一刻的，是从里到外的，整个人的，不是只有夏天，是今年或是去年或是明年而已。不管我们的境况是不是我们现在要的，你现在的环境，你所面对的是不是你想要、你喜欢的，这一些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神掌权，你愿意降服在他面前，你知道他是爱，他是为我们好的，在他里面有永生，他的恩典只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不是只有听牧师讲神的信息，我们不能都一直停留在这里，我们要进到另一个阶段，愿意让神的生命、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开始成为流通的管道，我们分享给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这个中国人的教会、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开始有一个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愿景，我们这个教会要长大、要成长，有一天要成为这个布兰诺这里一个具有影响力、充满上帝爱跟恩典的宣教的灯塔。这是神的心意，也不是只有你我的心意，也不是说哎，这个传福音是牧师的事，不是。圣经上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我这样子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好了。我们基督徒不仅要放手，就是委身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说神啊，你使用我，我把我的全人，我把我的一生，我把我的人生的方向都愿意委身交给你，因为你比我有智慧，你比我有能力，因为你从亘古到永远你都知道你是神。耶稣为什么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你记得吗？耶稣说，若是可行，请天父上帝把那杯撤去，就是不要上十字架了。这种事情第一个也是羞辱，大家都讲的明白的，耶稣是拉比，是教师，是神的儿子，他的门徒也都这样称呼，旁边的人都知道。可是呢，上帝的旨意，为了要使万民得救，他的独生子必须要走上十字架。所以他后面说什么？但是不要遵从我的意思，乃是遵从天父的意思。他也是把自己全然的委身，耶稣把自己交出来，他是甘心乐意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是耶稣自己委身，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真正的祭真又活的活祭，现在神的圣殿的这个祭坛，让把他自己全然的交给神。所以如果耶稣成为神所喜悦的，成为活祭，那我们这一些相信主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的圣洁，都是因为耶稣一次献上，不用像以前旧约的天天在献祭，天天在杀猪宰羊的，没有办法除罪。今天神赐给我们一个大好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领受，我们真的可以全然的听到这个信息，就像主耶稣一样，把全然把自己甘心乐意的交给上帝。看着好了，神从来没有让一个他的子民失望过，对吧？从亘古到永远，神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失望过。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全能的，他过去如何，今天也如何。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全然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愿你的能力加在我身上，愿你的生命赐给我，好让我能够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全然把自己交托出来。我不管我的明天、我的忧虑、我的境况、我的环境，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主，你把一切最好的永生赐给我，你当然也会眷顾我在世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日子。愿你与我同在。我们低头祷告。